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创造天地的主啊，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来敬拜你，我们在你面前来俯伏敬拜你，因为你配得一切的荣耀。创造天地的主啊，这个时候愿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来运行，让我们听到你话语的时候，愿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愿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愿今天来到你面前的人得到安息，让我们今天重新得力，也知道将来我当如何来呼求耶和华的名。愿主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是十诫的第三诫，但是呢，我还是想从一开始的时候来给大家再复习一下，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出埃及记20章从3节到第8节，就是今天的经文。我请大家同声的开口来念，请。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耶和华你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好，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前面的三诫，第一诫我们看见是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是说明了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一个独一的神，是一个创造的神，没有任何的神可以跟他相比，他是唯一的神。那我今天要特别再复习一下这个第二诫。第二诫他讲了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不为自己雕刻偶像这个是什么呢？那么有时候我们想说这个偶像是不是别的神呢？那么我们来回来看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他讲的可能不是别的神。如果这个偶像代表是别的神，其实在第一诫里面已经讲了，因为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在第二诫里面讲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雕刻偶像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在讲第三诫以前，我觉得第二诫我们要复习一下。其实不可雕刻偶像讲的是说，你好像拜的还是耶和华神，但是你却是为这个神塑了像。这个圣经写在哪里呢？我请大家来看在出埃及记32章的记载。我请大家也是来一起念，因为下午容易睡觉哈，念一念不容易睡哈，虽然长一点，念一下。请。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在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了。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神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今日请叫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从这里你看到一件事情，为一个神塑像，这些人拜的还是哪一位神？耶和华神。他称这个金牛犊是什么神呢？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是哪一位神呢？耶和华神。 所以他讲的不是说塑像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形象，就是说他不是在拜别的神，我好像还是在拜耶和华神，但是我却为了他塑了像。当你做这样事情的时候，神对摩西说，百姓怎么样？拜坏了。所以这个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说我今天可能还是拜耶和华神，但是我为他塑像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拜坏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看另外的经文，这段经文是写在列王记上的12章，是讲到耶罗波安的事情。我来念啊，大家来听。他这里讲说，耶罗波安心里想，他恐怕这国，因为他是以色列国的国王，他害怕这个国呢归回到大卫家去。他说，这民如果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殿里献祭的话，他们的心就要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会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波安。所以耶罗波安王他就筹划定妥，造了2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个牛犊。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事情，以色列人好像在拜这个牛犊的时候，他称这个牛犊叫什么？带他们出埃及的神。他们好像是在拜这个耶和华神，但是事实上他们是在拜偶像。我觉得这是在十诫里面第二诫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偶像好像你还是拜这个神，但是事实上你已经把这个神降格了，你已经把这个神他的神性改变了。所以百姓在拜这个偶像好像是在拜神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是陷在罪的里面。所以这个事情要让我们思想，我们今天当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敬拜耶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神塑了像？我请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可能是你我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跟人家讲说，哎呀，神像什么样呢？神像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种比喻，你说啊，这神好像慈爱的父亲。是的，神有慈爱父亲的那一面，但是慈爱的父亲并不代表神。所以当你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人家可能问你一句话说，哎呀，我看到一则新闻，一个9岁的女孩子被人家强奸而且杀死了，你们的神如果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你们的神为什么没有任何的动作呢？如果我是神，我岂不救这个孩子，我岂不把那个歹徒杀死呢？弟兄姐妹，当我们不小心把神塑了一个像的时候，虽然我们的意义是好的，但是可能我们这个塑的像就把神的荣耀给限制了，你把神的真实、神的完全给限制了。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读十诫的时候第二诫让我们要小心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可能当你在想神的时候，你想说这个神是赐平安的神，是给我们祝福的神，可是当你遇到不顺的时候，你会问说，神啊，你在哪里？你怎么是没有祝福我？但是因为你把神已经塑了个像，认定他是这样一位要给你祝福的神，所以当你没有达到在你面前想这个神没有在到你的心意里面的时候，没有达到你的 expectation 的时候，这个神好像你就没有敬重他是神。这是第二诫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让我们要小心的事情，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领受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的时候，不要用我自己的想象来想这位神，你要从神的启示来明白这位神。我觉得这是神的在给我们的第二诫里面要让我们想到的，你怎么样来认识敬拜这位神，不是出于我自己的 perspective。因为当你从你的心里面想说神应该是这样神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的荣耀被降低了，百姓开始在他面前放肆了。你看到这个前面一段的经文，你看到他们败坏了，他们在神面前已经没有那个敬畏，他吃喝玩耍，在神面前跳舞。我们不是说在神面前这些事情是不行的，但是他们做的方式已经回复到他们以前在埃及的偶像面前做的方式， 神真正的荣耀被降低了。所以我看到第二诫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再次来提醒我们说，当我们传福音也好，当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也好，一定要回到神的启示的里面，神来告诉我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小心不要用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位神挂上耶和华的名字。这是圣经里面第二诫让我们看见的，不可造偶像。其实不要按着，要按照神的启示来认识神，不可用自己的想象来限定神。所以第二诫可以说是对神的一个认识，第一诫是神的崇高，第二诫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跟理解。那我们今天进到我们的第三诫。第三诫光读一句话，你说这个话，这个倒难讲了哈。他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么什么叫妄称啊？这个很明显的在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关键字啊。一个，什么叫妄称？那耶和华的名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啊？那我在读这个中文的时候呢，中文的字呢看不太出来什么意思，所以呢我就把英文圣经跟希伯来文的圣经呢放上去。但希伯来文神的圣经我放上去呢，反正大家也读不懂哈，我就把希伯来文的那个圣经里面那个字呢，把它翻成中文放在下面。所以你看到这里写的哈，不可用名哈，耶和华的名字。用这个名字的时候你要小心，你用他名字的时候不可虚空，就是说你称呼他名的时候，你不可以是一个无意义的称他，无意义的呼叫。因为耶和华绝对不会不惩罚一个用耶和华名字却是一个无用或者无心的状况。我们懂不懂我这个意思哈？我就把那个字放出来，也就是说你要用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你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如果你不谨慎小心的话呢，神绝对不会以你为无罪啊！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啊值得我们思想的事情。那什么叫做用耶和华的名字啊？我用一个啊比喻来跟大家说哈。你听到有一个人在聊天哈，私底下我们在聊天，那么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他说周刚那家伙。另外一个人讲了说周刚牧师啊，你听这两个人讲的这两个哈，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啊，对周牧师这个啊本人来讲，这两个称呼有什么差别？反映出什么来？一个是怎么样尊敬，一个是怎么样不尊敬，是不是？你用这个名字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如果你说称呼他周刚这家伙的时候，你明显的你对他没有一个尊敬。你称呼他周刚牧师的时候呢，你就明显的在你心里面就对他有一个尊敬。因为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就是这个我们所接近的这个人。所以周牧师周刚这个名字就是代表周牧师这个人。你怎么样喊这个名字，反映出你对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你称耶和华名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词，用什么样的心态，反映出你对这个神的敬畏在哪里。所以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第三诫里面讲，你要不可妄称耶和华名，也就是说当你在用这个名字的时候，你要管住你的舌头。当你管住你舌头的时候，无形中你在管住你的心。你每次提到神的名字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揪一下说，哦，我现在讲话的对象是谁，我对他是什么态度。这是第三诫让我们看见的。所以你称呼神的名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谨慎的态度。好，所以这个让我们思想到说，每次你在祷告，你说主啊主啊主耶稣啊，你呼叫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心理的预备，你要有一个敬畏的心跟感恩的心。否则你就像这里讲的，你称呼他的名是一个虚空的，你没有意义，你没有真实心里面有意义，你在讲的时候神不以你为无罪。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当你用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你在表达你对这个人的敬畏或者是轻视。所以为什么耶和华看重这个事情？那耶和华这个名字又有什么意思呢？ 啊。当我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时候，我要请大家一起来想的就是说，我们来想到说，以色列人当他们听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又是从怎么样的心态来理解？当他们领受十诫这个诫命说不可妄称耶和华名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又是怎么样？我想我们今天一起来走过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有一个比较真实的认识。我请大家一起起立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请。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请坐。大家看到这个耶和华的名字啊，他在十四节、十五节陆续的出现。十四节用中文的翻译是说，摩西说，如果我回去我怎么跟人家介绍你？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那英文圣经是说 I am who I am。 到了十四节他又再重复说，谁打发我来的呢？是自有的打发我来。自有在英文的翻译是什么呢？ I am。 到了十五节他就用耶和华是我的名，耶和华打发我来。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自有永有的意思， I am who I am 的意思。那自有永有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神在告诉人说，在我之前有没有东西？没有东西。而我是第一个有，我是自己有的，在我所有的有都是在我之后有的，在我之前没有。所以我是什么呢？我是自己，我是创造的，我是首先的，而且我是 I am。 你问我是什么名字，我不被别人定义。我们的名字是我们的父母给的，我的名字是被别人定义的，但是神的名字是他自己定义的。所以从这里看见，就是说耶和华神他说明了什么呢？他说，我耶和华这个名字是说了，我就是那个创造宇宙从最起初一切的源头。弟兄姐妹，当你呼叫耶和华名的时候，你要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了这位神，你所呼叫的是创造宇宙一切的源头的主宰，是你今天呼叫的这位神。所以呢，我们要看到说，当摩西把这样一个名字来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在告诉人说，这是一个创造宇宙的神。另外，耶和华这个名字呢，还有另外的特色，可能是你没有注意到的。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我请大家一起来念创世纪的第一章，请。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好，你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一件事情，他有没有用耶和华？没有用耶和华。这里的神，希伯来文用的字叫 Elohim。 Elohim 这个字呢，就是讲到是神，但是不是讲耶和华神。可是你看到第二章，还是请大家一起念一下第二章，请。 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但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放置在那里。弟兄姐妹，读这两章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创世纪的第一章，当神在创造天地，在创造动物，在创造世界一切的时候，他用一个词叫 Elohim， 他说是神。但是一旦他开始跟人接触的时候，他用的名字就是什么？耶和华。所以你看圣经，你往后看读的时候，整个旧约圣经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当神在说他在处理这个地或者是风或海或大自然的时候，他用的是 Elohim， 但是他一旦跟以色列人交往，跟一旦人接触的时候，他用的字就是什么？耶和华。所以当你仔细的去看圣经的时候，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耶和华出现了6828次， Elohim 这位神用的词是2600次， Eli 啊这个字用了238次。也就是说，整个旧约圣经让你看到一件事情，这位神不是只是一位神，这位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是一位跟人来往的神。因为他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是要来跟人来往，当他不跟人来往的时候，他用 Elohim， 但是他一旦跟人来往的时候，他用耶和华。也就是说，神是一个活着的神，他是要跟你来往有接触。所以你整个看旧约圣经以后，他发现他是6000多次，他是在跟以色列人说话，跟神的百姓说话。耶和华神是一位活着的神，而不是一位只是一个神在那里，而是跟你我有关系的神。所以这变得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做个实验。好，今天我们说有一个弟兄张涛弟兄在后面喝咖啡，就在我们现在大堂里面，突然间大喊一声，叫一声周牧师，你猜周牧师什么反应？周牧师你会什么反应？你就可能周牧师就站起来往后看，说有什么事？你懂我的意思吗？哈。所以当你今天在呼叫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你猜神是怎么样的反应？因为他是一个活着的神，所以当你叫他名字的时候，他不会没有反应。如果他会反应的话，那反应是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一位活着神，他随时在看着你。当你叫呼叫耶和华名的时候，你要不要小心呢？我再做一个实验啊，你回家你就叫你先生的名字，或者叫你太太的名字，或者叫你儿子的名字，或者叫你女儿的名字，然后呢就反复的叫陈飞啊，陈飞啊，陈飞啊，陈飞啊。你叫他第一次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事，你叫他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开始怎么样，发脾气了。你是烦不烦呢？对不对？所以当你想到这个事，如果耶和华是一个跟人有来往的神，你呼叫他名的时候，他是在听的。他如果在听你的呼求，你敢不敢在他面前用那个词无意义的喊叫？你会很慎重的知道说，这是一个活神，他在听我的说话，我今天呼叫他的名的时候，我要带着慎重，我不可妄称神的名。因为他听见，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反复的叫没有意义的叫，连你的太太都会生气啊。那神要是对你发怒的话，岂能以你为无罪呢？妄称耶和华名，岂能为无罪呢？因为他是一个活着的神，不是一个不听祷告的偶像。所以弟兄姐妹， 第三戒让你想一件事情，你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在神面前？当你呼叫这个神的名的时候，你有没有在思想你在跟怎么样的一位神说话？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非常严肃，当以色列人念神的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件事情，在生命记里面他讲说，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他是这样念的。我很喜欢读那听那一段这个以色列人的祷告，他们在读生命记的祷告，他是说 Shema Israel， 他说以色列人要听 Adonai Elohim Nu， 就是说耶和华，但是他们不敢称耶和华，他称 Adonai， 我的主，我的主 Elohim， 神是独一的。你看看这个经文，你看看这个经文，这个是 NASB 英文的圣经的翻译，你看他有没有翻耶和华？有没有？没有，他用什么？ The Lord。 所以将来你在读英文圣经，你要发现他写 The Lord， 而且 Lord 是大写的时候，其实那个字是耶和华。连英文的圣经也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你当时你回去看你的英文圣经，凡是耶和华他用 The Lord， 以色列人用 Adonai， 他不敢称耶和华。他们在一年一度的赎罪日叫什么 Yom Kippur 是吧，就是在那个赎罪日的那天晚上，他大祭司在一年一次才敢用耶和华这个名字，因为耶和华这个名字太尊荣太高，以至于他们不敢说出来。所以耶和华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你可以看以色列人当中看到他们真实的在用这样的一个概念。你看到这里他用 The Lord， 他不敢用耶和华，所以你以后看英文圣经，你看到 The Lord 用的其实就是耶和华，中文圣经直接翻出来。所以呢，我就要跟大家讲，当你每次在呼喊耶稣的名，在呼喊耶和华的名，你要谨慎，因为他是一个活的神，他听你在呼求，所以你就不可乱说。美国人里面有很多的口头禅，我就不能念这些字哈，你知道我在写什么啊？你知道常常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有人就用这样的一个词在里面说什么 damn， 对不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哈？所以这些用口头禅牵涉到神的名字的，你要小心，你不可乱用，你不可向不认识神的人用那样的名字，因为神绝对不以你做这样的事情为无罪，因为神的名不可随意的称呼，因为他听你的祷告。所以让我们特别来想这个事情。接下去我要大家想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以色列人在领受这个戒的时候，到底耶和华这个名字对他们什么意义？所以我要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我要请你大家跟我一起，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第一次听到耶和华的名字一直到领受这个十诫，我要请你跟我好像回到那个时空的背景，我们就是那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位，我们来想一想，来看一看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和华神。首先我们就来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如果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时以色列人有多少人？考试一下，十万、百万、百万人哈，我们是百万人里面的几个人哈，百万人里面的几个人。我第一次听到耶和华的名是谁来告诉我的？摩西来告诉我的。当摩西来告诉我的是说，这位创造天地的神叫耶和华，是你祖宗的神，他听见你的苦情，要把你带出埃及。你是什么反应？耶和华是谁？我没听过，对不对？你没有听过耶和华是谁。所以第一件事情，神就做了一件事，大家一起念一下，请。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 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所以你第一个你看到听到说摩西跟你讲耶和华是神，你不认识他。所以呢，摩西亚伦他就行了神迹，神让摩西亚伦行这些神迹，让来说服你我说他是耶和华。百姓看到这神迹就信了，哎呀，真是有一位神。但是百姓是活在以色列人当中啊，有埃及，埃及有十个神啊，这又多一个神，到底这个神跟那个神还都是神，哪一个更该敬畏呢？所以神要让他的百姓认识他是耶和华，所以他就做了下一件事情。我请大家还是一起念啊，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的臣仆的心刚硬，我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将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的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一个跟人来往的神，他知道以色列人不认识他，所以他要让以色列人来知道我是谁，我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所以他在以色列人当中，你想想，你就在那当中，你看见十个埃及的神，神行了十个神迹，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埃及的神给比下去，让这些人，让你我在当时知道他是耶和华，他是创造天地的神，以至于你认识他。所以耶和华神是一个关系的神，他要让你，他主动的让你来认识他是神。接下去我们就跟着这位神要出埃及了，十个灾完了，你开始过红海，100万人，红海在你面前分开了，你走下了干地，100万人往路过去。100万人什么概念？弟兄姐妹，有人多少人参加过万人以上的聚会？给我看看，举手看看啊！在10000人里面，你是什么感觉？啊，我以前是当兵哈，我当过兵。我们参加一个师的集合，一个师差不多就是个万人队，一个万人，一个师就是一个万人。然后我在那个师集合的里面，我是一个兵，我站在下面，10000人里面的我。在整个环境里面看那个站在台上的司令，那个师长，哎呀，我们真是渺小。弟兄姐妹，你是100万人里面的一个人，100个师全部聚在一起看那位神。你想想看，100万人在那个旷野里面，神有一个云柱火柱在那里，你看到那个云柱火柱说啊，那就是创造天地的神在我们当中，他是耶和华。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你在那个当中，你看到这位神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尝试一下想想看，如果我们是有100万人在我们这个错位地方，有一个云柱火柱在那里，那是耶和华，你看到耶和华，你是什么感觉？如果这位耶和华来到你面前说我是耶和华，你不可拜别的神，你会不会问他说，哎呀，为什么我不可以拜别的神？如果神耶和华来跟你说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不知道哈。如果神现在跟你说话，在那个旷野的里面100万人当中跟你说话，我会吓得扑倒在地。因为神是创造天地神，这么多人在他面前，不是我跟他差太远了，他跟我说话我俯伏在地，我惧怕的不行。这是我看到以色列人看到耶和华的概念，他是神，他是高高在上全地的主宰，我只是他所拣选的一个子民，我听他的话的时候，我是俯伏在地，无比的惧怕。来看20章所发生以色列人的反应，请。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 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当中。弟兄姐妹，如果耶和华神在你中间，你的反应其实会像这些以色列人的反应，你是惧怕、敬畏、俯伏在地。这是当你呼求耶和华名的时候，你要想象这耶和华神是多么大的一位神。你敢妄称耶和华的名吗？我自己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的祷告。当我在呼求神的时候，主啊主啊的时候，谁坐在那个宝座上？如果神是这样一个创造天地的神，我在他面前，我应该是俯伏下来说，仆人静听，主啊你有什么吩咐。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像说，哎呀我跟你祷告了，你怎么没有应验呢？你想想看，你如果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人，你敢对这位神这样说，我跟你的呼求你怎么没有应验？我想你不敢有这样的信心。你在他面前，你俯伏在地。弟兄姐妹，当你跟这位神祷告的时候，你的位置在哪里？这是值得我们读第三诫的时候的思考。我们有没有把他当神，一个创造天地的神，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呼求，而是你把他当作是一个你心里面所树立的神，他觉得说，这位神你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我想第三诫让我们看见我们跟神的关系，若我们真认识他说我是耶和华这句话有多么的让人敬畏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祷告从此会不一样。当然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来到十字架上死的时候，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开了一条出路，让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我们跟神呼求。但虽然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呼求神的时候依然不可以有一个轻慢的态度。虽然神愿意跟我们亲近，不纪念我们的罪，但是神依旧是神，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带着感恩，带着敬畏来到神面前祷告。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读完对我来讲，我的祷告就不一样了。我现在每一次呼叫耶和华神，我就小心，我不敢随意的祷告，因为我知道我的祷告上帝听。所以我要用这段话来做一些结束。箴言的九章十节跟诗篇的九章十节，我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念啊。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名的人。请坐。弟兄姐妹，刚我们这样走过今天我们一起的思想，我们就想到说，耶和华是一位活着的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主，我们是他拣选的百姓，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这样，我们来是要侍奉他。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跟神有一个摆对位置，来到神面前有一个敬畏的心，有一个敬畏的心，以至于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在里面，可以在世过有智慧的日子。第二个，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不可以再有口无心，你不可以祷告空话，一直在说，不要用华丽的言语，而但是是没有空洞，没有内容的祷告，而是每一句话你说出来 You mean it， 当你说阿们的时候，你真的心里面说，我说的这句话是真的，我心里说的，我宁愿我们话少，但是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跟神的祷告。我觉得这句第三诫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应该有一个警醒在这里面。然后让我们思想到礼拜天的敬拜，圣经上说来拜他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 心灵是什么意思？心灵是用我这个灵，我是真真实实来到神面前，来跟神来敬拜。诚实是什么？英文翻译成真理 truth。也就是说，当你来敬拜这位神的时候，你真真实实的认识这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用神所启示真实的这位神，他所配得的荣耀来敬拜他，这是我们当在礼拜天的敬拜。所以礼拜的敬拜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一个不可轻忽的事情，这是我们从今天这里可以学到的。但是最后有一点我们也要讲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就像我们所走过的，我们知道这个耶和华神他是创造宇宙的大神，但是他也是一位听我们祷告的神。这里诗篇九章十节说，因为你认识，我们这些人认识他的名，就是耶和华的名，他的名所代表的是一个跟我们有来往一个大能的神，所以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就会来求告他，你会来依靠他。我们的这位神是一个绝不离弃寻求他的人，以至于当我们学这个话的时候，同样带给我们一个信心，让我们知道可以来祷告。你不轻看你的祷告，每一个祷告上帝都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所以我巴不得我们今天第三节读完以后，我们想到的不是一个律法一个规条，说我不可以乱称神的名，而是让我们产生一个真正要认识神一个敬畏的心，以至于我管住我的舌头，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小心。有人说啊，他想要灵命长进，所以呢，他说我要多服侍神，多做事，可以使我灵命长进。所以我就回答这个人说，我说其实呢，你如果多做事，你是勉强而做的，你多做了以后你要骄傲，你做久了以后你要抱怨，因为你觉得你在做很多的事。但是我不是说服侍神做事不重要，但是你以为说我多做事就会让我跟神更好更长进，可能方式不见得对。我觉得一个人要长进是什么呢？是认识神。当你越认识神，知道他的伟大，你越认识神，知道他的真实，以至于你对他的服侍是出于你的自愿，而你也会知道自己的有限，我的范围在哪里，以至于你在侍奉他的时候你会得力量，你会长进，因为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他，真正的认识他，会使你灵命的长进。所以下次我们啊，在祷告的时候，愿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天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在这里呼求你名的时候，我们带着敬畏的心，因为你这宇宙的主宰竟然怜悯我们这样的罪人，你这宇宙的主宰竟然舍弃你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被拣选成为你的子民，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你面前服侍你，呼求你的名。主，我们为这样的恩典，我们来向你感谢。慈爱天父，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来向你陈述，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谨慎我们的舌头，我们小心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因为我们敬畏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主爱天父，我们也感谢你，因你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呼求，我们敢跟你呼求，因为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你并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需要，因为耶稣在这世上经历各样的苦难，了解我们的痛苦，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愿主你今天在每一个人心里面居首位，掌王权，得荣耀，愿主你自己被高举。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